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领修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主题是一切在乎神，我们没什么好自夸。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非常特别，从一开始的问安到书信的第一个重点都在陈述一个事实，就是一切都在乎神。当中提到神的旨意、神的选召、神的教会、神的圣徒、神的恩典、神的平安、神的大能、神的智慧、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显现、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头到末了都在把我们的目光对焦于神，好让我们看见一切都在乎神。这一章的结尾，保罗说，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因此凡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单单归荣耀给我们的神。为什么要如此一而再地强调一切在乎神呢？原来哥林多前书是写给一个自高自大、问题更大的教会，信徒生活乱七八糟，其中的问题包括一、纷争结党的问题。他们大部分出身卑微，多半过去是奴隶，后来努力打拼赢得了如今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所以他们非常自豪，夸耀自己的努力和成就。这样的思维也随着人得救信主之后带进教会里，以此价值观去评价别人，起了争竞之心，拿教会的领袖来做比较。第二，淫乱的问题。哥林多文化拥抱放纵情欲的生活，而且希腊哲学提倡身体和灵魂是分开的，肉体上做的事不会影响人的灵，所以认为淫乱不会影响一个人的灵命。第三，把信徒之间的事带到法院去控诉。第四，祭拜偶像的问题。第五，推崇女性权利偏激化的问题，甚至认为男女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第六，吃祭偶像植物的问题。第七，守圣餐时酗酒的问题，错失了圣餐的意义。第八，很多恩赐却没有生命的问题，导致聚会中没有次序。一个教会怎么会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呢？原来一开始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宣教旅程中建立的其中一个教会，保罗在那里住了至少一年半的时间，所传的道与所行的神迹奇事带来了极大的复兴，只是后来犹太人嫉妒保罗，就起来攻击他，他才离开了那里。保罗到别处宣教的年间，信徒把各自的背景文化和生活习惯带进了哥林多教会，而且还有自立为使徒的人来诱惑信徒，因此造成了后来的各种问题。保罗虽然人在他方，但他的心惦记着哥林多教会。根据大卫包生的讲解，保罗一共写了四封书信给哥林多教会。第一封书信是非常仓促以及非常严厉的书信，后来遗失了。格莱治家里的人从哥林多来向保罗禀报他们的情况，并带了哥林多教会写给保罗的书信，信中向保罗提问了一些问题。如今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就是第二封书信，透过提摩太带去给哥林多的教会。提摩太再回到保罗那里时，告诉保罗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重了，所以保罗立刻亲自启程往哥林多去。当地自立为使徒的领袖拒绝了保罗，把他排挤在外。保罗离开后再写的第三封书信给他们，也是一封非常严厉的书信，后来也遗失了。提多正好往马其顿去，就把第三封书信带给了哥林多教会，并在那里处理解决他们的问题。后来保罗再遇见提多，得知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就写了第四封书信托提多带去给他们，也就是今天圣经里的哥林多后书。保罗后来第三次去哥林多，那也是他最后一次看见他们，那是一次皆大欢喜的造访。从这里我们可以略略地体会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为赋心肠。无论他们的问题多大，无论他们如何被怂恿拒保罗于千里之外，无论多少次的失败，保罗仍然没有放弃他们，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来体会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一切在乎神，我们没什么好自夸。第一段落，一章一到九节，问安。了解了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再读保罗的问安，就会发现每一句都有非常重要的意思在其中，因为每一句都针对哥林多教会的光景和需要。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多尼。 保罗清楚写明他是奉神的旨意蒙召为使徒的，不是自取，也不是付钱买来的头衔，更不是靠人脉关系找个前辈为自己按立为使徒，不是自己想成为使徒就成为使徒。保罗问安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名字，索提尼。按照《使徒行传》十八章的记载，他是哥林多管会堂的，后来信了耶稣。在一次的动乱中，众人就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会堂前打他。有些圣经学者认为，索提尼那次被打的时候已经信了耶稣，与保罗一同受苦难。这时候，索提尼与保罗同在一处，同心写信劝解哥林多教会。接下来，保罗在问案中提醒他们，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首先，保罗称他们为神的教会，不是某某人的教会，也不是某某使徒的教会，这是针对他们纷争结党的问题。接着强调他们是圣徒的身份，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而且是蒙召做圣徒的。我真的很佩服保罗，他面对一个那么多问题的教会，却仍然以神的眼光来看见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若是要一个乞丐活出公主王子的尊贵，他必须先看见自己的身份改变了。同样，一个又骄傲又败坏又污秽又争竞的教会，必须先看见自己是圣徒的身份，才能够活出与世俗分别出来的圣洁生活。不但如此，保罗还强调他们与各地众圣徒之间的连结。哥林多教会不是孤立出来的教会，而是与各处的信徒同样求告耶稣的名。耶稣是哥林多教会的主，也是各地信徒的主，这也是针对他们纷争结党的问题。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若不是恩典，我们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我们自己原本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平安包括了人与神之间的和好，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和好。有了神的平安，我们就不需要与人之间有猜忌或是隔阂，更不需要纷争结党。第四节，保罗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这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为我们服侍的人祷告，并为他们常常感谢神。越多为他们感恩，会越多的看见他们的好，而且对他们的不好，不是受伤失望的去批评论断，而是更多盼望中的去包容忍耐，代求与教导。保罗为了些什么来感恩呢？第四节，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所以他们在基督里。第五节说，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教会，只是他们没有生命去盛装如此强大的恩赐，所以教会里有非常多的问题。即便如此，保罗没有因此抹杀从神恩典而来的恩赐和祝福。保罗强调，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所以为他们感谢神。因为我们原本一无所有，但因耶稣基督我们一无所缺。从里面的知识到流露出来的口才，是神使我们因耶稣基督充足有余。阿们。当初神迹奇事随着基督的福音临到了他们，之后他们领受了各种恩赐，而且圣灵继续的在他们当中运行。第七节，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不但有恩赐，而且还有等候并期待耶稣再来的心智。保罗说，第八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保罗面对一个那么难搞的哥林多教会，却仍然对神存着如此的信心和盼望。如此的信心是我们每个服侍神教会的人都必须有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在服侍中很容易沮丧，看见那么糟糕的教会，我们就会想要放弃。保罗服侍的确据源自于对神的信心。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阿们。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必成全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所开始的善功，他必使我们共享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美善、耶稣的产业等等，并且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包括同享苦难、同得荣耀、同得喜乐、同得基业、同掌权、同活着。阿们。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追求。不要停留在恩赐的彰显，要进入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的应许里。我们来看第二段落，一章十到三十一节。第一个劝勉，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保罗问安之后就立刻切入重点，处理他们纷争结党的问题。关键只有一个，就是将眼目聚焦于耶稣基督。第一个重点，10到25节，传基督十字架的道理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智慧和大能。10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此劝勉是借着耶稣基督之名的劝勉，不是以使徒的名或任何一个人的名。此劝勉是按照耶稣的属性，他的 nature, character, 如同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完美完全的合一，我们也要如此的彼此合一。耶稣已经拆毁了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垣，所以我们不要再重新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我们说话要一致，不要各说各的，也不要话语中互相抵挡或攻击。我们必须在同样的心思和同样的意念上完全连结一起，团结起来。11节，因为格莱至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哥林多教会写给保罗的书信里提了一些基督徒生活的问题，但没有提及纷争一事，是格莱士家里的人与他们相处的日子观察到他们当中有着非常严重的纷争结党的问题，所以他们向保罗如实禀告。纷争是不认识神所带出不合理的行为之一，是情欲显而易见的事之一，而且行这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不但如此，这是属肉体的行为，是照世人的样子，与世人没有区别，绝对不是圣徒该有的样式。哥林多教会里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说我是属基法的，甚至有些觉得自己最厉害，说我是属基督的，感觉好像这些使徒和耶稣基督之间是竞争对手，是不是很可笑？哥林多教会竟然拿使徒们来夸口，彼此增进，彼此比较，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小朋友在争吵谁比较大，谁比较厉害？基法就是彼得，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是大使徒彼得。使徒行传前半段都是彼得在主领教会跟随圣灵经历复兴。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办人，亚波罗是亚历山泰生长的犹太人，来到以弗所。路加在使徒行传18章如此的描述亚波罗，他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他原本只晓得约翰的洗礼，后来保罗的同工百居拉、亚居拉将神的道给他更清楚更详细的讲解。他后来去亚该亚，在那里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拨导犹太人，以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之后去了哥林多，而他留在以弗所的门徒后来也因保罗的服事领受了圣灵的洗。其实保罗和亚波罗之间有着美好的关系，是服事的好伙伴，竟然被哥林多教会拿来做比较。不但如此，甚至有人觉得使徒们不怎么样，他们自称是属基督的，基督比一切使徒还要大。哇，听起来好像是蛮有道理，但他们这样的想法是错的。保罗这样的质问他们，基督是分开的吗？绝对不是，不是只有一小群人自己说属基督，就只有他们是属基督，而其他的信徒都不是。 No, 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属基督的。保罗继续的质问他们说，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使徒都只是神的仆人，传讲神的道，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不是使徒，是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不是使徒，是基督，我们受洗不是奉使徒的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保罗从自己的服事中强调，基督差遣他是为了传福音，不是为了施洗。他传福音的方法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若是靠着智慧的言语，人就有可夸口的。我们传讲主的道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语，而是在乎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人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了。信徒也不至于夸口自己是属于哪一个使徒，更不需要比较使徒之间谁最有口才，谁最有智慧。 会等等。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人看为愚拙，因为十字架对他们来说是羞辱，是刑罚。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是拼得你死我活，可是十字架却是舍己牺牲的爱，所以人认为十字架是愚拙的，可是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阿们。第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保罗引用以赛亚书29章14节，神当初责备以赛亚世代那些败坏的以色列领袖和教师，废弃他们所夸耀的智慧聪明。如今保罗引用此经文责备在哥林多教会的领袖。20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智慧人是指当时候的哲学家或博士，高举当时盛传的各种知识言论。文士指犹太人的教师，辨士指那些喜欢聚在一起辩论的人。保罗说他们都是属于这世界的，他们与他们所夸的智慧聪明转眼成空，强调他们的短暂和空虚。这些是世上的智慧，在神的智慧当中他们什么也不是。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阿们。他们在自己所夸的智慧里并不能认识神，无论多少跟随者，无论多有说服力，就算听起来高深难测，这世界的智慧不能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认识神，反而拦阻人来认识神。所以他们所夸口的智慧就不是智慧，而是愚昧无知，是愚拙的。唯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能够拯救凡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即便如此，我们并不是按照人的喜好和要求来决定我们所传讲的道。所以保罗说，23节，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这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十字架对犹太人来说是软弱无助的，他们要的是神迹，所以基督定十字架的真理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定十字架的弥赛亚。十字架对外邦人来说是刑罚羞辱，他们要的是智慧，所以基督定十字架的道理对他们来说成为了愚拙，他们一点都不感兴趣。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忠心传讲定十字架的耶稣。24节，因为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25节，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人把神的智慧看为神的愚拙，神的能力看为神的软弱。即便如此，就是他们所认为是神的愚拙也比人更加有智慧，他们所认为是神的软弱也比人更刚强。阿们。第二个重点，26到31节，人蒙召是神的拣选，是本乎神。保罗让他们回想当初蒙召的时候。26节，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初期教会大部分的信徒都不是高知识分子，也不是社会的尊贵人，或是有钱有势的人。大部分的信徒是当时候社会的低阶层人士。神并不轻看任何人的出身或背景或学历或地位，所以福音的扩展不在乎人的学历或是人的口才能力，而是在乎十字架的真理，在乎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神的恩典和神的选召。对一个骄傲自大、纷争结党的教会，保罗告诉他们，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刚强的羞愧。28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29节，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人与人之间比较呢？为什么还要纷争结党呢？你我原本就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的都是从神领受的，都是蒙神拣选和呼召来认识神、来服侍神的。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阿们。亲爱的，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要醒悟过来，一切都本乎神，一切都从神而来，我们的眼目要聚焦于神，不是人。31节，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一切荣耀都归给神。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按着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拣选了我们。一切在乎神，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夸。人被选召是因神的旨意，是因神的拣选。人得着恩赐是因神的恩典。人听信福音是因神的大能，是因神的智慧。我们的服事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期盼在耶稣基督的日子毫无责备。我们传扬那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切都在乎神，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我们不能骄傲，也不需要自卑。求主帮助我们眼光对焦于你，看见一切都在乎你，好让我们时时刻刻都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